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年上半年我们讲了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我不知道弟兄们还记得不记得，当我讲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它的重点是什么？这个老传道保罗对着提摩太所要交付的一个重心是什么？啊？那个大题目，比如说我现在今天我要开始讲另外一卷东西，我的信息的题目叫做基督徒的生命之道，可是当我在讲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给了一个大题目，讲了四五次，那个大题目叫做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在教会里面你应该要做一个神的仆人，要怎么做。那么到了提摩太后书呢，给的大题目是什么？前书是怎么行，后书呢？做贵重的器皿，就是告诉了提摩太，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保罗越来越觉得说，还不是做事的问题，是你这个人要是怎么样的人。所以如果按照我原来的想法的时候，我年初跟弟兄姊妹提过，讲完了前后书跟提罗书，我希望能够讲哥林多前书，因为哥林多前书就是讲到了一个教会，非常有恩赐的教会，他们有钱有人有恩赐有能力，能讲道能行神迹，可是这个教会却是充满了很多问题的一个教会。所以我本来想要跟弟兄姊妹说，我们迟早教会总会走到这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要先明白教会中有什么问题，那么保罗告诉我们怎么做。可是当一路走下来的时候，我在神面前越来越寻求的时候，我发现说还不要急着谈问题，而且谈那些问题如果我们里面还不够的话，可能还需要等，我们要先回到最基本的功夫，那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之道，我们这个基督徒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你可能会问我说，金弟兄，这个是受浸的时候就应该讲的课程，没有错。我记得我学物理的时候，以前学物理的时候，我初中学了，我高中又学了物理课，我大学的时候还学物理课，可是到研究所怎么还来一个物理101，怎么还有这个课？我就发现原来每一层学同一门课程的时候，它是逐步晋升的，可是你最基本的功夫你必须要学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这一次在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情，尤其两三个月前我到了Steven 的团契里面，我发现他们在读约翰一书，那么我跟他们查了一次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这卷书我们信主40年的人都知道都会读，信主1年的人也会读，可是我发现我还是没有走到里面去，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所以我下半年我打算讲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总共只有五章里面很短的五卷书，可是我发现我希望能够用10次到12次把它讲完，因为这一次我们面临另外一种讲道的方式，你们听到也来学习这样，就说以前我可以讲历史，我可以讲一个主题，讲生活的应用，那个都听起来都蛮有趣味的，蛮能够应到我的生活里面，可是有一种，另外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在讲道的时候，需要把神的话一字一字一句一句的来把它解开，那么这个解开你会觉得好像在上课一样，可是这是必须的，我就尽量把它解开，把其他的经文对照的上来来看的时候，让我们那个这个真理的根基能够扎实。你知道每一句圣经讲的话都不是废话的，每一个词出来你们今天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一个 我以为我知道了这一句话，结果发现原来这一句话不仅我们今天回答，不仅我以为我知道，我还不完全知道，而且这一句话讲出来，圣灵是同一个作者，他借着约翰讲，他可以借着彼得讲，他可以借着保罗讲，甚至可以借着旧约的先知讲，他们中间没有联络，可是圣灵却对借着不同的人同样的来讲出一个真理，所以这是非常宝贝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这几接下来下半年的讲道，我会很短的一次大概十节或者六节的经文，可是把这些经文尽我可能的把它前后整本圣经的思想把它讲清楚，然后当然免不了一定要把生活的应用摆上去。所以我们学理论物理，我们也必须要有实验物理，没有任何一个实验的物理没有理论在前面做根基的话，它没办法去实验往前走。可是每越往前面实验的时候，你就回来再检视你的理论，你就发现理论要修正或者要加强。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这样的，我们要知道神学，今天人家说神学，我们讲把这些知识要讲清楚神的道理，可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我们生活里面活的应用。所以但愿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我们来开始学习这一系列。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刚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拿奖学金，那么因为从来就没有说好好的奉养过我的父母，所以我出来，我当我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同学中间就有一些人就会说我要寄一点钱回去，寄一张支票回去给我父母，表达我的孝心。那么我也寄了，我说这个很好，我不能寄美金啊，我不知道怎么寄啊，那么寄一张支票我寄回去。结果我花了，后来发现什么事情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把我们孩子从寄来的美金，他就摆在信封里，他就摆在枕头底下，或者他就觉得这个是钱吗？这是钱吗？这叫美金，这是钱，可是这个钱要干嘛呢？所以他就收藏起来，他就不用，他就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我们也听到很多故事，有些真的很穷了，他需要用，他不知道怎么用，他宝贝这个东西，可是这个美金对他来讲没有发挥实际的效用。今天我们读圣经里面好多时候就是这样，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哇，都是美金，都是支票，可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不知道怎么用，所以这些话讲来讲去就停在这里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从这个根基我们来看，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好多的丰富，我们怎么来体会这个宝贝。我们现在要进到约翰一书，你一发现约翰一书一开始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了，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所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等等等。这一封书信你发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你不知道谁写的。你看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他们的书信说，我保罗蒙召做使徒的，我现在要写信给某某人等等，我问候祝你们平安，愿意主的恩惠慈爱临到你们。可是这一卷书信是圣经里面很稀奇的一卷书信，他没有问候，没有祝福，没有收信人，没有收件写信人，好像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作者他有一个迫切感，他有一个负担，他连那些都省了，他要赶快要把这些话想告诉你们。那当圣经学者去查的时候，他们发现说这一卷书信应该是老约翰写的。为什么说是老约翰呢？因为他们查整个背景的时候发现这一卷书是约翰，就是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告诉他的门徒说，约翰你看你的母亲，有没有他母亲，你看你的儿子，就是那一个说他自己写约翰福音说那个主所爱的门徒。哎呦，很不好意思啊，自己不好意思写自己的名字说主所爱的门徒，其实他就是讲他自己，因为他是一个对主很有爱的人。可是这一个老约翰呢，为什 一个门徒爱的使徒约翰呢，他后来他是活得最长的一个，所有的人都被挂十字架，都被钉死，都被烧死，都被走了，他活到甚至九十几岁。他最后是被抓到拔摩海岛去，在那里写了启示录。所以从他那个晚年的时候，所有的当地的信徒都称呼他是一个爱的使徒，他是一个老约翰。这一卷书信据所有的早期的教父里面他们的研究，他们发现说几乎很肯定这就是老约翰写的，而且他写作的年代大概在主后九十年左右，所有的其他的门徒都走了，他已经，所以他这个跟他写启示录，他是不是写完这卷书信不久就被抓到拔摩海岛，还是他已经从启，还是从拔摩海岛在同时在那里，或者怎么样写的这卷书信，细节查不出来。不过基本上来讲，这是老约翰写的。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有名的约翰，叫做施洗约翰，这个不是那一个，这是耶稣的门徒老约翰。而这个约翰他的性情，本来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知道他本来是非常暴躁的，他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雷子，打雷的。因为什么？他跟耶稣去传道的时候，有人不接待他们，不招待他们，这个雷子就跟耶稣说，夫子赶快叫天使打雷把他们打死，因为他们不接纳我们。所以他曾经是这样的一个火爆脾气的人，可是今天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来看他的书信，我们发现这个老人他的生命已经完全的改变，他里面充满了对后辈，对着其他的门徒那样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直截了当的写了这一卷书信。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却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我们看到老约翰一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我要把我当初所看到所经历的那个东西我今天要给你，可是我当初所原有的生命之道不是一个道理，我讲的不是一个理论，因为这个生命之道是一个人，是一个人物，我跟随过他，我摸过他，我亲眼看过他，我听过他讲道。所以当老约翰他有这样一个负担的时候，他说我要把最早最初的起初原有的那个事情要告诉你们。弟兄姊妹，我们从去年到今年，我们不就是一直在讲说今年的信息，我一直有一个负担，我有三个 B， 对不对？ Back return， 我们复习看看， Back to 什么？第一个 Bible， 第二个 Back to Basic， 第三个Back to body。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老约翰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回到最起初， Back to the basic， 我们要回到最生命之道，神的话。他有这样的一个负担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来到人间，这里讲到生命之道，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的时候，他第二节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这生命已经过，这个生命不是一个理论，他曾经在我们中间住过，而且他，我要把这一个道理再告诉你们，把这个人物所有的再传给你们。所以老约翰说，我把耶稣基督这个曾经道成肉身的真理我要传给你们的时候，因为我们曾经与他相交，我们曾经跟耶稣基督，我们有 有这样的接触过，具体的接触过。今天我也希望把这个福气，把这个恩典介绍给你们，让你们也跟耶稣基督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跟耶稣基督有直接关系，你跟耶稣基督有直接关系，然后我们中间不但纵向的我们都跟生命之道有关系，我们横向的我们也跟生命之道有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发现说，老约翰一开始的前四节他讲出了他写这个信的这个最深的一个负担。我写这些信，我希望你们跟我们一样能够再回到那个最原始点，我们信仰的起初，我们把这个真理变成一个具体的活在我们生活里面的。那么我这样呢，我把这些东西写给你们，使我们或者你们这个地方有些欢愉不一样，不过不损它的重点，使我们大家的喜乐可以满足。老约翰在这里说了，就说你想要生活中有喜乐吗？每一个人都说我要追求快乐，我想要追求喜乐，因为我纵使有千万的家产，我有天然的能力，我有这个美貌，可是我如果不喜乐，这些东西带给我的一点益处都没有，是吧？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今天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说这个能够让我随遇而安，或者能够让我有以马内利的同在，能够让我常常保持一个知足常乐，我们说我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好好活着的。所以老约翰说，我写这些你们与耶稣基督相交，这是一个具体的生命之道，它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有真实的喜乐。你知道喜乐跟快乐不一样，我相信你也已经听过，快乐是属于环境来变的。哦，今天人家给你唱一个 Happy Birthday， 你就哇很高兴。这很多人知道我的生日，他们 care 我 Happy Birthday。可是你过了 Happy Birthday 以后，你发现，哎呦，又老了一岁，或者说，哎呀，这怎么啦？或者又想了，这个人，我的孩子今天怎么不记得我的生日是教会的人给我庆祝，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就不给我庆祝呢？啊，你开始不喜乐了。啊，我们里面的，人家说快乐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应用这个形容很好。他说快乐就是我们这个调这个温度啊，我们快乐就是这个温度计，就是说这个天气冷啊热啊，它就随着这个天气看这个温度表上上下下，这叫做快乐。喜乐是什么？喜乐就是那个摆在墙上的那个你在调的，你环境热呢，你把它调冷，它就下来了；环境冷呢，你把它调热，它就上来了。所以一个是从心里面来控制，来抵挡这个环境的；另外一个，快乐有时候是受环境来影响的。可是这个老约翰说，我真的写告诉你们这些最基要的真理，我是希望你们有真实的喜乐。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碰到太多的东西，我们可以谈政治，我们可以谈经济，我们看新闻，我们可以谈时尚，但是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碰到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想不能的。这些东西让我们快乐一下，而反而是当我们彼此在分享的时候，我说我们分享一些政治，我们分享一些流行的东西，那个不能够真的在我们里面有心灵相交的感觉，我们只不过是谈谈说说。所以老约翰这里说我们彼此相交，这里彼此相交的是什么？讲到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交流。弟兄姊妹，这就是在神的基督里面，在我们最宝贝的。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今天我在这里讲到，您坐在那里，我们彼此在这里听的时候，在这里讲的时候，其实我们生命里面已经在交流了。因为在这里我把神的话语传讲出来，甚至把我生命中的 经历，我的软弱，或者我的担忧，我对教会的期盼，我传讲出来的时候，你们在那里收了。这就是我们在生命里面的交流。我们在团契里面，当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分享一个代祷的事项，他分享一个赞美荣耀神的事情，我们欢呼感谢的时候，我们在生命里面交流了，我们彼此学习。所以我就知道，当像你看我们中间好多人，我现在知道我你们都用什么 WeChat 对不对，有这个团契，姊妹团契，有这个什么Steven 团契，有这个团契，我里面谈的是什么？我们不在里面谈什么这个流行，那里什么都在谈。有时候我知道很多的这个团体，就在早上起来就有人送一首诗歌上去，有人在那里分享他这里几天发生的事情，有彼此带到的事情。基督徒的相交是生命的相交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握这个。你今天来这里聚会，我们来这里聚会，我们不是只是来看看老朋友，不是只是来谈谈马航怎么样啦，啊，那个班机找到没有啊？那个事情，那个不是我们真的在这里谈世界局势的。当我们就是谈一个世界局势的时候，我们也牵连到，也一定联系到我们生命里面的光景。所以在这里说，这是我们老约翰说：“我将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我们这些都是为主所做见证的。你注意到他这里说，我将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而我们乃是与主耶稣基督相交的。做见证和传给你们传福音其实有一点不同，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想过这个传福音。有时候不一定是做见证，做见证也不一定是传福音，是吧？很多时候我们讲很多的见证，哦，今天神让我生了一个儿子，哦，明天我家里又怎么，我工作又找到很好了，你做一个见证。可是这个见证里面可能不太多有福音的成分在里头，是吧？那我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可是我们也缺少了见证。怎么讲呢？就是我们把神的话，我们认为是这样，应该这样讲。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对人，我们不能够摸到人里面的感觉。我们可能在讲一个道理，传一个圣经上的话，可是不一定是一个让人的心灵深处能够碰到的。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以前听到人家来问我说：“哎，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人这样跟我提，他说：‘我们今天找人来我们家里看风水了，看风水了，看这个风水那个风水。’然后我们就谈了，他说：‘哦，我们家的祖坟呐，要怎么样摆？人家建议我这个祖坟这块石头要挪到那里，或这个哪。’那我听的话，你知道我的感觉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又是做传道人的，听到这个马上里面一个感觉说，我要教导他，对不对？我要教导他，我告诉你说，圣经里面告诉你这个风水是不能碰到，这不对。可是我这样子讲的时候，我认为我在传福音，我认为我在传福音。可是他听不懂，他觉得我在定他的罪，你知道吗？他说：“这是我们祖宗，我爸爸、我爷爷他们都这样做。我今天要是孝心，我要去改一下我爸爸的坟墓啊。”他讲，我就发现后来在有一个机会里面，哎，很巧的，我碰到了另外一个人，有个人告诉我说：“哎，这个在分享了。”他说：“人家跟他说，改祖坟对他家里有帮助。”那他说我就劝告他，我告诉他说这个没有用的。哎，我说你怎么讲？他说我先跟他讲说，要改祖坟这个还要花很多钱嘛，哈，这钱。他说你想古代的皇帝都改不改祖坟呢？哎，那个问的人他就说，对啊，那些皇帝当然了，这个如果有用的话，那这个皇帝都会 第一个就是一上来他就改他的，他可以改他的魂啊，改他父母的坟啊，那找最好的风水。那那个人，那个基督徒就问他说：“那请问你，他们祖坟改了，风水改了，结果这个王朝有子孙有没有一直活下去啊？或者这个王朝有没有被灭掉啊？”哎，那个人听了就说：“嗯，好像是哦，对吧？”所以他就从这一点里面。他就告诉他说，其实改祖坟你去搞风水不是，这是人的好意或者人的理论，这并不是圣经的说法。如果他从这样的进去，他就开始做见证，你知道吗？我们家本来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是怎么样，那么今天我信了耶稣，我的生命改变，或者我怎么样，他做。所以我发现说，原来在谈基督徒的生命之道，我们在传给人家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的考虑的，我们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不是硬生生的把一个东西就塞给人家。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说，老约翰有这个负担，因此他写了这个前言。那么这四句话里面，这四节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几个重点。第一，下一章，好的，第一，他第一开始他这里讲到说，耶稣基督是生命之道，耶稣基督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说，他是超越时间的，在空间的。在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还有这几句我列出来的相同的经文里面，我们来读一下。来，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他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我们发现说，原来生命之道，老约翰一再的讲，这个有了儿子，这个耶稣基督就是生命之道。人谁，我们认识的耶稣，把他接到我们的心中，我们相信他是基督，这就是生命之道的定义。那么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这是老约翰写的，你看约翰一书写的。那么他在约翰福音怎么说呢？下一章约翰一书里面他就说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当老约翰说到论到起初的生命之道，他让我们回想这个生命之道就是耶稣自己。因为耶稣他自己就宣告了，他就是认为他是人，我就是神与我同在，我就是神。而且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生命的来源是从神来的，也就是从耶稣基督。那么耶稣自己就是神自己就是生命之道。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生命之道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上的人物，可是他又是超越时间的。第二大点，来，生命之道是原来与父同在的，成为肉身又曾在人间显现，是真实可以经历的。约翰在福音里面说到了道成肉身的这一段经历，我们读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里为什么说论到起初的生命之道，我们碰过摸过听过呢？因为他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我们是可以看到他的。这一个道成肉身，这一个真理啊，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可是也是被所有的异端，或者我们说是假基督，或者说是敌基督，他们一直要攻击的，就是道成肉身。 如果耶稣他不说我是神来肉身，没有问题。他说我是跟神同等的，我又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人间。这就是所有我们看所有的书信里面对于所谓的异端假信仰他所攻击的，就是在这个点上。你看我们有多少人会去攻击说，哎呀，你说关公是神，我攻击你，我来花功夫说这个信关公是不对的，来或者说信土地公是不对的，信佛是不对的。因为当他们没有说，他们可以说很大方的说大家都是神，我们可以相信很多的神，各有山神、土神、水神、木神、木头神都可以，只要人伟人，马祖也是神，佛也是神，都可以。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人家很多的那个属灵里面的攻击他不会来这里，他不会攻击你这个。可是当耶稣说我就是神，我是那唯一的神的时候，当他要讲出一个真理，说如果只有神，神的定义是什么呢？神的定义就是自己有，永远有，没有起初的，不是人造的，不是任何东西造他，他本身就是必须是 the first being， 就他必须是那个万物的起源。那只有一位万物的起源，我如果有人比我还有东西比我还在前，他还来造我的话，那我就不是神。这个神的定义就是自己出来的，不需要受人家来造的，而且他是永远存在的，他是所有万物的基，第一个因，这叫做神的定义。当耶稣这样宣告的时候，这就麻烦了。今天我们相信的人，我们这些人听了，很多人也不喜欢了。哎呀，为什么这么小气？为什么不大家都和平相处？你信你的，我说我的，都好。可是弟兄姊妹，没有办法的，这是真理上面，真理就是他讲，他必须这样告诉你。那么这个真理被敌基督，被所有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异端来攻击的，就是在这里。你看下面的经文，约翰二书里面老约翰他说了，我们一起来读，来，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所以你发现我们的信仰里面，所以攻击这个生命之道的最主要信仰，就是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约翰二书的第一章第七节，来，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
敌基督的。我发现整个，你会去读整本圣经，你会发现所谓敌基督，这个敌字是指的他的态度，他抵挡。那么还有一个叫做假基督，有假基督要出来，这个假指的是他所用的诡计，他让你混乱。所以在这末世的时候，就有许多的混乱出来。我们慢慢会发现，继续读约翰一书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老约翰他在开宗明义的前四节，他先把这个真理的叙述讲出来。为什么呀？你们必须要有生命之道，这生命之道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很清楚的讲出来。然后我们在以后的章节里面，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些就是今天所有的所谓的敌基督或者假基督，他们要来使我们基督徒混乱的，离开这个生命之道的源头的。那么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下面一个重点，耶稣基督不是受造的，乃是一切受造生命的源头。因为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字就从原来最早最早原来就存在的那个生命之道。今天有很大的一个连在基督徒的中间，这个还不要讲外面了， 基督徒的里面在这方面的争也有一些争论。比如说有一段经文说，我看这里是说OK， 哥罗西书这是第一章十五节，我们来读。来，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你们怎么理解这个字叫做在一切被造以先？他是被造的吗？他是被造吗？在一切的被造，有人解释就他是在所有受造的里面他是第一个。 No 这里是说在一切被造的底下，他不属于这个被造，他在所有被造的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就有了。这应该正确的解释是这样。另外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所有的东西是借着他造的。
所以这个就今天新派的神学里面的观念就在这里来做文章，说不，耶稣他也是神，他也是神，他是被造的次等的神，他是所有的小神里面的第一个神，可是他不是唯一的神。弟兄姊妹，我们看经文里面，其实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哥罗西书是保罗这边写的，他说他不是，他是在 above all， 他超越这些。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我为什么讲把花一点这个时间来讲这些东西，这个我们这些神学方面的或者这些知识理论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没有这些你就很容易被偏离。那么第三个大方面刚刚讲，生命之道是圣徒相交的媒介，我们圣徒中间要彼此相交，怎么个相交法呢？哥洛西书第三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怎样饶恕，这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却要存感谢之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又颂词。所以基督徒彼此的相交的重点，这一段经文可以讲得出很清楚。我们不但是彼此以恩慈相待，而且在团体的敬拜里面，像我们今天在教会的敬拜里面，就是后面这里讲的，我们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心被恩感一起来赞美神。所以当我们在一起敬拜，主日这样敬拜，团契聚会这样敬拜，祷告聚会这样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与神相交的，我们一起在属灵灵里面诗章颂词灵歌。那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交也是可以这样，也是借着这样，那我们还有更多的是我们彼此饶恕，我们中间彼此劝诫，彼此包容，彼此用爱心来联络，这是圣徒的相交，这是圣徒的相交。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如果不是以耶稣基督生命之道为中心的话，有很多的活动可以说你听起来好像是所谓的基督教的活动，可是它没有生命的相交的。我举个例说，有个机构叫做 YMCA， 你知道它的原来的名称，这是几个字的简写吗？ Young Men Christian Association， 对不对？ YMCA 或 YWCA， Young Woman。 这原来这个机构出来的时候，他是说年轻的基督徒或年轻的妇女，基督妇女，我们在一起的一个社团。可是你今天会发现，
YMCA 或 YWCA 他们可以办很多的活动，可是他们里面没有，已经核心里面没有耶稣基督了。他们是一个好的有爱心的，我们可以有游泳比赛，我们有一个慈善活动，可是我们不谈耶稣基督了，这就不叫做生命的相交。弟兄姊妹，我们生命的相交不但是在这些爱心的活动上，我们必须有真理。好，我们看第四个。那么当老约翰这样写的时候，他说我写这些给你们是要一个负担，叫我们你们的喜乐或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这个真正的喜乐只有在神的那里。所以诗篇的作者，我们一起来读十六篇十一节，来，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我们发现真的喜乐是神那里给的，而且我已经讲过，喜乐不是外面的短暂的那个情况，喜乐乃是一直在里面的。所有的喜乐基础要建筑在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三个，耶稣基督是生命之道，他是与我们相交的，在这个基础上。所以圣经上多次，保罗也多次讲说我们要靠主喜乐。你去查圣经里面讲到喜乐的时候，他前面一定说是靠主喜乐。所以这个喜乐跟主耶稣基督是连在一起的，圣经里面讲了四十多次。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重新来学习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靠主喜乐，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连在那个生命的源头。那么接下来老约翰说了，我的希望写让你们喜乐，可是我们的喜乐的拦阻是什么呢？第五节开始，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来，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与神说谎，他的语在心里了。你读这一段话，你会不会觉得，我不知道你怎么感觉，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反复很多，有没有重复很多？他到底要讲什么？他讲了我好像懂又好像不懂。你注意这几节经文，我们现在我试着把它分出来。我们先知道老约翰为什么要马上接着讲这个，说我要叫你们喜乐充足，然后他开始要讲了几件让喜乐不充足的事情。第一个是罪，讲罪，然后接下来我们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他要讲一个世界。一个基督徒，你如果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没有，你里面的喜乐就被拿走了，因为你靠世界要给你喜乐，没有办法，你犯了罪，你里面就没有喜乐，你就断绝了你跟神中间的交通相交。所以老约翰在这里要先讲罪的问题。我们现在把这一段经我们把它分开读，我们先读第五节跟第十节，你中间不看，我们先看它的框框，第五节跟第十节，我们再读一遍，来，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好，这一段其实老约翰要讲的这个，他的最基本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与神相交，我们就不应该犯罪。你不要自欺欺人，你神，因为神是光，在他没有黑暗，所以你如果有生命之道的话，你就不应该要去犯罪，这是最简单的。那我们来看第六节， 第六节跟第七节，我们只读第六、第七节，你再仔细的读第六、第七。来，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黑暗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看第六节跟第七节，其实你如果注意去读着，好像有矛盾的。第六节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那换句话说，第六节说，我们若说我们跟神相交，可是我们还会犯罪的话，我们如果还犯罪的话，那我们就是说谎话。所以老约翰意思说，你若说你有生命之道，你是行在光中，你就不能犯罪，你犯罪就表示你不行在光中。第六节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可是第七节他又说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与神同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你犯罪没有关系，是不是这个意思？第六节说我们不可以，第六讲得很严肃，神是光啊，在他毫无黑暗，你不能讨价还价了，在他没有黑暗，他是光就没有黑暗，光来黑暗就走，这是黑跟白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认识神之光，我们就不能犯罪，这是第六节讲的。可是第七节马上要告诉你说，那可是你如果犯罪呢，你又在光里面，那么也没关系，耶稣基督的血可以遮盖你。到底他要讲什么？原来他这里老约翰要讲出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虽然有了生命之道，可是我们这一群人，我们仍然受我们里面老亚当生命的影响，有一个新的生命之道的种子在我们里面，这个种子它不会犯罪的，这个种子不犯罪的，不能犯罪的。西瓜就是西瓜的种子，它不会长出葡萄来。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生命之道在我里面的是不能犯罪的，可是我们还会犯罪，因为我里面的救我老我那个生命还在那里影响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活在两个真在里面。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的时候，所以你就能够理解第六节第七节讲的。老约翰说，你若是真的有生命，那个生命是不能犯罪的，不会犯罪，那么你今天如果真的犯罪了，你要知道我们赶快来到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向他求赦免，他可以洗净我一切的罪。可是那你说，那我就可以任意犯罪吗？保罗说 No， 不可。每一次我们的犯罪，我们就是好像我们就轻忽了，我们就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赦罪的恩当作平常，我们就践踏了这个恩典。所以老约翰在跟保罗一样，他们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说一个真理，我们要明白说，我们虽然得救了，我们仍然会犯罪，有可能犯罪。所以我们基督徒，你犯罪，你再犯罪的时候，你厌恶自己，可是你不要说落在魔鬼的一再的控告里面，说你不是基督徒了。你看你是基督徒了，你信了主，你怎么还犯罪呢？那你可以就是马上用第七节说来，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就是我如果是活在神是光嘛，我如果跟神同行的话，如同神在光明中，我如果跟神同在光明中的话，我跟神彼此相交，我跟了生命跟他生命有交流，他的那个活水要流进来，要把我的脏水冲出去，所以我要跟他不断的相交，所以他的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在这里，我希望我能够讲得清楚，基督徒还可能犯罪，可是我们犯罪了以后，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个恩典，就是神的光，我们是在神的光里面，我们还可以继续跟他相交，我们可以认自己的罪，所以他的这个宝血的功效仍然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救恩的宝血给我们两大方面，今天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可以经历的，第一个叫做称义， 我们因信称义，称义的意思就是说我算你是义人。当我一得救，我一跟这个生命之道接上关系的时候，我被称义了，我被神算为义了，我不是真的义，我还没有达到神的眼光里面，他要惩罚我的时候，他看到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以他说：“金海，你可以不要下地狱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付了代价，所以你算是没有罪。”这样明白吧？所以，当我们接受这个生命之道的时候，第一个最大的恩典是我已经免去了罪的刑罚，这叫称义。第二个是成圣，耶稣基督的生命之道是个光，当我一接受这个光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行在光中，我开始进入了一个成圣的路程，我开始了一个旅程，这个叫成圣。我从我得救的那一天起，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是不断的在成圣，我在光里面，我可以犯罪，可是我在认罪，每一次的犯罪使我这个人越来越痛恨我自己，如果我是一个真的得救的人，我越看到我自己的败坏，我是不可靠的，我必须靠着神的恩典天天来扶持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老约翰这几句话讲的，那么我们刚刚说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重复呢？因为第六节第七节其实就是第八节第九节是来重复第六节跟第七节的。你不相信我们来看第六节的第一段第一句话叫做什么，前面四个字叫什么？我们若说，你看第八节的第一前面四个字叫什么？我们若说，然后第六节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爱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你看第八节接下来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是不是讲同样的话？你把那个你平行的把这两节经文来说，我们若说我们就是不行真理，我们就是说谎话，是一样的事情。第六节就等于第八节，你看出来没有？那么第七节这里说，我们若在光，如同神在光明中，我们说他耶稣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罪。第九节你看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圣，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第八节跟第九节是来加强第六节跟第七节的。所以这一段话，老约翰真的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蒙了这样的恩典，我们不应该任意的犯罪，在他毫无为黑暗。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在他毫无黑暗？就是没有讲价，没有，这是绝对的。你知道我们以前，我记得我们以前买电脑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止买电脑，我想不出还有更好的例子。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广告，他说 sale， 今天卖这个电脑或者卖这个东西是300块，你看了很高兴，就跑去买的时候，突然你发现说，他告诉你说 ，no， 这300块只有这一部分，只有这个 motherboard， 只有这个，并不包括这个萤幕。啊，也不包括滑鼠，不包括键盘。你如果要买键盘，再加20块，这就是我们人里面。你看那个大 sale， 你跑去的时候，你发现啊，他讲的跟事实，他误导我。可是，在神里面是光，他没有误导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在我的生活里面理解这个事呢？神是光，在他没有黑暗。那就是说别人可以看我自己的行为，可以认为我是个金海你很不错，你今天跟着每一个人都打招呼，你今天去跟林中汉早上你就跟他拥抱跟他握手，你跟他的东西，你跟他以前的过节好像没有了，这是人看的。可是圣灵光照我，金海你刚刚跑去跟林中汉在众人面前你去跟他个握手，你是作假，你其实心里面没有饶恕他。弟兄姊妹，这叫做在他没有黑暗，这个很厉害的光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不能活在神的这个天天在神的光中受审判，我今天如果不就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 我累积每天在这里积东西，在这里生利息的，我这个人会越来越被污秽污染，到时候长了老茧了，我都不知道我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虚假。弟兄姊妹，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没有办法来躲避的。求神恩待我们。我今天要讲的还是没有讲完，今天准备后面的不呢，我们回到道的最后一页，那以后我们再看看一步。反思，我现在讲了，我们讲了理论，那么我们现在要讲了应用。那么我们刚刚讲的这几节的经文里面，给了我们生活中有什么反思呢？第一点是什么？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与神相交？我们是不是有与神相交？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的，我是不是有读经祷告这样的生活？我看你还要再按一行，那个第二行好像没出来呀，敬拜的生活。第二，我们是不是与人相交，与圣徒有相交呢？我们有没有跟圣徒常常在分享代祷，有团契生活，做见证呢？第三，我们是不是有为生命之道做见证？当我们真的有生命之道，我们不但与神相交，我们也希望与圣徒相交，我们希望这个喜乐可以满足。你有没有真的希望把这个生命之道也传出去呢？第四，我们是不是对罪敏感？不仅认罪恨恶罪，而且在成圣的过程中继续成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把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大略的走到这里，可是这些理论怎么样在我的生活里面来实验呢？我这里就列了这四点，这是我们需要去反思的。求神恩待我们，我们接着有三个礼拜要讲约翰一书，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再接着这个，我们可以继续往第二章再推进几节。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回去以后自己在这一些话语上面再咀嚼，然后在我们的个人的与神的灵修生活，与弟兄姊妹相交的生活里面，我们来活出这个生命之道。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啊，我们求你的怜悯。真的，我知道你的话语实在是太丰富，里面包含太多的真理。我们人的有限，想讲都也讲不清楚。但是主啊，我也实在感谢你，你还是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从最基本的，我们不好高骛远，我们再回到那个起初我们得救的时候，你要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光景，认识你的光景。你是那生命之道，你是那个光，你是那个爱。我们需要常常活在你的里面。主啊，求主你借着这一连串的我们要学习的经文，让我们不好高骛远，让我们结结实实的在你的真道中来造就自己。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